放到柜子上，而且我们把戒指脱下来给他，我们对他投完全的信任票，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如果我们真的让肉体掌权的话，你看有一个结果，那从今天以后你我就能够有一个经历，就叫我们认识什么叫做肉体里面的丑陋和肉体里面的残忍。等到你看，等到你看呢，当这个哈曼高升的时候，他超过一切所有的承载，所以肉体，你如果让肉体掌权的话，肉体有一个要求，肉体的要求什么呢？肉体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得到完全的尊敬，所有的都必须在他底下，那么包括摩西改在里头。所以呢，许多朝臣呢经过他面前的时候都要向他下拜，但圣经告诉我们，只有摩西改是不跪也不拜。那弟兄姊妹，对肉体是绝对不能跪也不能拜，对肉体是不光是不跪不能拜。后来圣经告诉我们，当他们再经过这个摩西改的，摩西改实在是不站起来，而且呢一动也不动的。这是我们对肉体应该有的，圣灵知道怎么样对付肉体，圣灵知道的对肉体的态度就是你不能给他任何一点的尊严。难处在什么地方呢？许多时候我们给肉体一点点的尊严，我们捧给肉体一点点的这个尊敬，那个尊敬就出了许多的难处。但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叫当这个骄傲的哈曼，当这个肉体受伤的时候，因此你知道他有一个反应，那个反应什么呢？那个反应他觉得摩迪改一个人是小事，下头还摩迪改也是小事，要灭害他的全族。那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肉体的本相是什么，给我们看见肉体的残忍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命令，说你们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的这个语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基督徒来讲是不对，因为基督徒有比这个更高的律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旧约里面神的话。在旧约的时候，就是公义的心来讲，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什么意思呢？这如果你把我一个眼睛挖出来的话，我要挖你一个眼睛，这是公平。你知道没有一个人有权挖别人的眼睛的。那如果你要求公平的，你把我眼睛挖下来，我就把你眼睛挖下来，这是一个眼睛对付一个眼睛的。你把我一个牙齿打下来，我就要给你一颗牙齿打下来，那这是神的命令，这是旧约。那么你说一个眼睛拿换一个眼睛，还要命令吗？神还要下这么一个命令，在旧约里面还要说是一个眼睛还一个眼睛吗？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知道肉体的残忍，神知道肉体的败坏。你知道在肉体里面，如果你伤我一个眼睛呢，我绝对不会伤一个眼睛，没有的。你伤我一个眼睛，我一定要求你两个眼睛。你要伤我一个牙齿呢，我一定要伤你两个牙齿。所以圣灵在旧约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话，那个话是恩典的话，那个话呢是约束人肉体的话，就是说一个眼睛最多是一个眼睛，一个牙齿最多一个牙齿，一个眼睛不能两个牙齿，不能两个眼睛。那所以像最近这个以色列，那个以色列我不记得，大概是国防部长说过这句话，他说我们是一个眼睛还两个眼，不，一个眼睛不是怎么说，不是，就是，一个眼睛为了两个眼睛的，就是说不是一个眼睛还一个眼睛，一个眼睛要还两个眼睛，你把我一个眼睛拿下来，我要把你两个眼睛挖下来。那弟兄姊妹，这是肉体，肉体什么肉体的反应总是这样的反应。你如果用一句话刺我，叫我一个晚上睡不着觉，我要还击你一句话，叫你一个礼拜睡不着觉。那弟兄姊妹，这是肉体的残忍，肉体绝对不会以摩西改为满足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圣灵要给我们看见摩西改的确不是哈曼的确是残忍。哈曼有一个，当哈曼在那受伤的时候，他有一个愿望，那个愿望什么呢？那个愿望就是撕破，那个愿望就是摧毁。所以我们说哈曼呢，有一个结果就是要毁坏，就是要杀害。这个是哈曼。所以哈那个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他借着基督的肉体，不知道杀了多少人。这是我们要记得，他不光要杀摩西改，而且要杀摩西改的全族。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让肉体掌权，什么时候我们就是把刀给他们。我们在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你不能把刀放在手里，放在兜里，这个刀就飞过去。你 天呢，常常说笑话，就是有人结婚的时候啊，他说的是好几好几套的盘子和碗，人家都说好几套的盘子和碗。那么结婚了三四年以后啊，你可以问他一句话，到底他们夫妇恩爱不恩爱？你得问他一句话。那当初啊，如果人家送你十套的盘碗的话，现在你还剩下几套？那很多人说啊，我这个一套都没有了，那你叫什么事情发生呢？什么时候如果你从他旁边俯视，你从他旁边这个窗子经过的话，你会看见飞碟的，你就知道说这个碟子盘子飞来飞去的。那弟兄姊妹，这个真实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发生在家庭里面是何等的真实。当肉体来的时候，我们忘记我们是基督徒的；当肉体来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管了。那我唯一的就是杀害，所以我们叫肉体是杀害。连我们的忧愁，连我们担忧，那都是肉体工作的结果。他要杀我们，不光是要杀我们的灵魂，也杀我们的身体。你知道不知道，今天许多基督徒生病是因为把肉体高举肉体的结果，所以他就忧虑了。他把自己的一生放在自己的手里，那当然要忧虑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自己的一生放在自己的手里，我们不可能应当一无挂虑，这是神的命令。什么时候我们忧愁，什么时候我们让肉体来吞噬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时代过来，就是给肉体一巴掌。所以不要一直注意我们要，不要一直注意我们吃什么，我们要注意什么吃我们，肉体是吞噬我们。所以你不知道最近不是在美国有一个很这个在医学里面有一个新的发现，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啊，叫做 cancer 的人格，就是有的人呢、啊，有一种 personality 叫 cancer personality。那只有某一种人呢，他很容易得 cancer， 这是经过好几年的结果，因为这种研究的报告不是一年，这是经过十几二十年的结果。就是某一种人很容易得 cancer， 因为什么呢？他某一种人有这样的性格，而这样的人多半是非常非常忧郁的，多半都是非常关闭的。那么他所以那么医生怎么说呢？说这样的人呢很容易得 cancer， 所以叫那种 personality。那弟兄姊妹，基督徒不应该有这种情形。我不是基督徒不得开始，我不是这样说，我是说基督徒应该不要给仇敌有这样机会。那个肉体就是制造这种机会，要吞噬我们这个人，把我们这个人制造成某一种人格、某一种性格，这不是神所要我们的。今天主给我们的在他里面的安息、喜乐和平安，不是这些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认识肉体的残忍，我们就能够认识哈曼。我们知道说抬举哈曼，把哈曼放在一个不正当的地位上，那是件非常非常危险。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要认识。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经历。那下面呢，我想我们很简单说一下这个肉体怎么工作。哈曼如果他要在身上，在这个亚哈斯的王面前做一些事情，他要怎么做？我怕我们能够认识他的诡，他的计谋。他做事有几个定律我们要抓住。第一，他要取得王的同意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点。什么时候我们在我们上有肉体的行为的，那个一定是我们把戒指脱下来给他们。什么时候我们犯罪了，一定我们一直赞成。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一直赞成的才是罪。你如果不赞成的话，那个不是罪。你可以让鸟从你头上经过，但你不能让鸟在你头上做窝。那同样的，今天呢，今天如果王不把戒指脱下来给哈曼的话，那哈曼是没有掌权的可能，哈曼是没有杀害摩西改的可能，杀哈曼也没有杀害犹太族的可能，没有这个可能。所以许多时候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已经得着我们的同意。所以我们要负责，亚哈修的王要负责，我们要负责任的，因为我们纵容是哈曼，纵容肉体给哈曼的信任，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知道当哈曼在那里不止要谋害犹太族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就在王面前抽签，而一直抽签抽到哪个？抽到十二人亚达人，然后他都布置好了以后，他就告诉王说，现在有一个族这样这样与王是没有益处的，他说我完全是为了你着想的，而且如果王把他消灭的话呢，我现在就可以捐你一他连等。所以这里要给我们看见，这个肉体当他做工的时候，一面要征得我们的同意，第二个他抓住我们的心理。第一， 他抓住我们恐惧的心理，所以人就会迷信。那么当一个人迷信的时候啊，人就很容易上肉体的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要解决迷信。这个普洱啊，这个普洱节就抽签的意思。那么现在他们一抽的是抽的十二月，那个月什么月呢？是吉月，吉祥的月。你说什么都是对的。所以第一个，他先把这个亚哈修罗的心思把它染上一个颜色。就是你看呢，如果你能在十二月做这个事，那大吉大祥。那么现在王为什么会选吉日？你说所有相信迷信的人有一个点什么呢？怕死。算命先生啊，为什么会在那个汤会在生意很好？这就是地上很多怕死的人。所以很特别是40岁以后啊，很多人喜欢算命，基督是不可以算命的。你叫算命什么意思？算命的基本的原因就是我怕死，怕有损失。你这肉体啊，怎么样在我们这样做工呢？他就利用我们怕有损失的心，怕死的心。你知道圣灵要把摩西改下来，你不说死就死了吧？我们不顾我们自己的损失，自家就是把我们带到死地。许多时候我们要救自己的名义，我们怕死；许多时候我们要怕身体死，所以我们就做了许许多多事，那就是迷信产生的结果。这几天不是大年，这几天不是这个春节吗？那么有很多话不可以说的，而且很多事情总是讲的吉利，什么吃饺子呢代表元宝了，就像一个个元宝吃下去了。那么而且什么东西都不能打破的，如果不小心啊，这个杯盘打破了，那么结果他们是很不吉祥啊。那么结果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呢，就是岁岁平安，因为这个岁岁跟这个岁岁那个声音很近的。你看人呢、啊，不知不觉啊，是活在迷信里面。那是最后一个心理的，那个心理是恐惧的，每一个人都怕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跟随主的人是个不怕死的人，一个跟随主的人是不怕死的人。如果我们怕死的话，那我们记得他就抓住我们的心情。那因着我们怕死的结果，所以下面怎么办呢？下面他们威胁你的好处，你应该保护你自己。你知道我们的主说，我们主要主告诉彼得，他们是要上十字架了。那么彼得怎么说呢？你万不可如此，你要想到你自己的好处。所以弟兄姊妹，肉体总是为我们着想，肉体总是为着我们利益着想的。末了，我们的肉体要贿赂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答应肉体做什么的话，肉体要给我们所有的好处。这就是哈曼在这里所说的。那么当这些事情发生了，我们知道哈曼定要剪除以色列族全族的时候和摩西改的时候，那现在怎么办？现在我们感谢主，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有条拯救的路。错是错了，不应该把哈曼高举到那么高的，不应该把它放在宝座上。那个对的人在外面，错的人反而在里面，这是我们的难处。那么现在结果，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我们就开始，现在这个是我们的难处。那么这个难处发生了怎么办呢？那圣灵要开始他的工作，第二步工作。那第一步工作是带领我们得救，那第二步工作呢，实际上是带领我们认识这个人，要让我们认识到底哈曼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在我们基督跟随主的路上，我们知道有一个功很要紧的，主让我们失败了荒凉了，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哈曼的真相。那这个认识不是普通的认识，这个认识乃是里面的启示。你不只看见基督的丰富，你也的的确确哈曼这个人，要认识哈曼这个人。但是弟兄姊妹，当这个哈曼就是这个亚哈所要认识哈曼以前，我们怎么认识我们的肉体呢？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肉体的话，那圣灵啊，一定要在我们里面有启示。那么圣灵一定要让我们里面这个让这魂能明白，就是让王能够明白的话，在这个明白以前，圣灵有几部分工作。你知道，当哈曼真的要在那里灭，要对付摩西改的时候，当我们真的随从肉体、高举肉体的时候，那我们看摩西改怎样的表现。那第一个表现很清楚，就是摩西改他身穿麻衣，他撕裂他的衣服。那么的的确确那种光景啊，是个藏在芦荟中的那种光景，那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悲哀的光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乃代表圣灵担忧来说。所以我们就当我们什么时候一跟随肉体，当我们什么时候一高举肉体，有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那个担忧这个字啊，是和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忧愁，极其忧愁那个字是一个字。那么你说那种光景呢，因着圣灵忧愁的缘故啊，结果在我们灵里面也忧愁。 说一下摩西改善了哀嚎在痛苦的时候啊，这个穿着麻衣的时候，后来一切就知道了。那个圣经告诉我们的，以色列是极其忧愁，当圣灵忧愁的时候，我们快乐不起来。所以那么因着非常忧愁的缘故怎么办呢？这个以色列就想个办法，就说送一个衣服啊，叫这个摩西给他衣服换下来。摩西不能换，不肯换。现在难就不是换一件衣服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谁坐在宝座上的问题。什么时候摩西开始逃门，哈曼一直在座位上，那么这个事情不能解决。所以呢，摩西该拒绝换衣服，然后摩西该就告诉以色列所有发生的事情，然后告诉人说，你通知以色列进去告诉王，那么告诉王这件事情，那么叫他在王面前说。那么这个是圣灵给他的命令。所以我们知道是起头的时候啊，第一步当圣灵要启示整个这个肉体，启示这个哈曼的时候，那个启示从哪里开始呢？是从圣灵担忧开始。那因着圣灵担忧啊，圣灵就启示我们怎么做，就知道就启示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呢，后来摩西改过，以色列就回话了，他说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呢？因为我已经才七天没有见王了。所有见王的人呢，如果没有蒙召或是自己进去的，都要被置于死地，除非王呢写出金杖来才可以。所以我不能进去。那么这个是他对摩西改的回答。那弟兄姊妹，这个代表什么？这个就代表许多时候我们有圣灵的感动，要我们来对付整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这计算我们的失误得失。那当我们计算得失的时候，我们也告诉主说，那这是我们的结果，如果这样说，我有这些损失。那不知不觉呢，我们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所以圣灵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圣灵第二步，圣灵感动我们，但是呢我们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们的主没有退后，摩西感没有放弃，没有放弃，所以他再次提醒以色列，那这是最后一次提醒，他再次提醒他，他没有忘记，他再次提醒他。那这一次他怎么提醒他呢？他说你不要以为说你在皇宫里面你就能够得到解脱，你如果不做的话，谁有办法？犹太人、犹大人可以在别处得到解脱，不一定非你不可。今天如果主让你做这件事，是主给你尊荣。这所以然后他说，你今天得着皇后这个地位，莫非是为了这个机会？所以圣灵就提醒我们，我圣灵主在我们那有多少的秩序，经过这么多年的储蓄，我们好像像皇后一样。这个不是为着我们自己做皇后，乃是为了主自己的见证的。现在见证要受损失，现在下一代几乎要被毁灭，慢慢你看见第二代要出不来，那么基督这个，而且甚至于比赛亚不能产，整个救恩要抛到灰尘里面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圣灵提醒我，不要光想到你自己是皇后。不错，许多时候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储蓄，正主怜悯我们，但这些属灵的储蓄是为了今天的机会。今天的机会就是说，肉体要起来毁坏神的见证。那么你今天既然圣灵有这么多的带领，主在你家有这么多的储蓄，难道是为了你一个人？不是的。所以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不要以为说我非我们这般不可，结果犹太人要从别处逃出。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顺服的话，可以的，你要再有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主会做他自己的事，第二代还是要产生的，结果弥赛亚还是要引进来。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在里面用他的旨意来提醒我们。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如果当我们在主面有一点带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圣灵再次的提醒我们。再次弟兄姊妹，如果你世界不愿意的话，如果我们灵不愿意的话，我们知道圣灵不能做。圣灵要叫我们的魂受光照，叫我们这个人受光照，一定要经过我们灵才可。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灵有一点不愿意，圣灵没有办法工作，摩西改不能工作，那感谢主。等到摩西改提醒以色列的时候，那以色列后来怎么说呢？以色列他的确想到他自己的本族，那个本族就代表整个的见证，他的确想到神的旨意，他为做神的百姓，结果他在主面有一个奉献，他有一个祷告，在主面有一个心愿，那可以说是以色列所有的，这可以是以色列整个以色列记里面最高峰的一句话。那句话什么呢？就是我若死就死了。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带领工作的一句话。圣灵总是把引我们到神的家去， 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的拣选和神的拣选好像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得失，我们可能会有损失的，我们可能会死的，但是为着主的见证，为着主自己的荣耀，我们肯不肯？这是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一个工作，那是很奇妙的工作。但是感谢主，我们叫以斯帖神，所以以斯帖身上最美的一句话就是我若死，我若死就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的主，我自己愿意完全的摆出自己，然后他冒着死进到王面前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这样奉献给主的时候，只有当我们这样愿意把自己摆在死地的时候，现在圣灵现在才可能他们那才这个现在这个约哈斯鲁才有可能机会能够认识他们这样。所以接下去我就知道他就要求王能够和哈曼一同做事。那么王说你到底要什么，他两次问他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都要给你。那么我觉得有点很奇怪啊，如果哈曼也来了，那那一次啊你直接就可以告诉王说呢这个就是哈曼，就是那个害我们的。但是很奇怪，在这里我们记得当他第一次见到王的，他没有告诉王那个哈曼的事，他没有告诉，没有这件事，没有讲这件事。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好宝庆，你明天呢再带哈曼来，我要和他一同做，我明天再告诉你我要什么。那么自己读这一段故事的有时候你会纳闷，为什么你直接这样说，哈曼都已经到手了，现在你很不容易的来到王的面前，你只要一句话，他把王的国的一半都愿意给你，什么你都可以成就，你为什么不说一句话就叫哈曼解决了？那这里给我们看一个真正被十字架的人有一个记号，一个真正被十字架的人有什么记号呢？他能够等到明天，他不是今天，今天这个哈曼已经到手了，谁已经把哈曼放在以斯帖的手里面，那如果是我们的话，今天问题解决了。但是一个真正在那里说我若死就死的人，一个真正能够相信主的工作的人，在这个人身上有一个记号什么呢？当神把哈曼放在他手里的时候，他能够把哈曼重新的放回到神的手里面去，那这个叫什么？这个是一个学过十字架功课的记号。所以所有行在灵里面，在灵里面生活的人，从来不冲动的，从来不盲目的，而且具有明天，他能够等到明天的。肉体是不能等的，肉体是现在就做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这里给我们看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那个以斯帖他不慌不忙，他的确是个相信主的人，他是十字架功课的是深到一个地步，他说明天再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容易的，就人来说已经到手了，结果他又把它放回到神的手里面去。那这是一面。第二面，我们的这里有属灵的意义。明天过了明天，以色列还是以色列，但是我们知道哈曼就显明出来。你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撒旦不止哈曼不止显明出来，而且哈曼就蒙羞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再读下去，那天晚上王不能睡觉，然后第二天他就发现说应该这个救他的应该有功的，谁呀、啊？这个王喜悦的应该怎样待他？那么哈曼以为他自己，你知道这肉体现在的确达到高峰，他以为说他是荣耀是高峰了，他说这个人非是我不可。那我们记得王所喜悦的人，我们不是爱主的人。如果爱主的人的话，我们不能够把朝，我们不能给，我们不能把这个地位给哈曼。结果我们知道说那个故事很有意思的，那么摩西该如何被哈曼牵在前头，哈曼到处宣告说那王所喜悦的人要这样的摆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游行里面，那是哈曼最蒙羞的时候。那也就说出啊，今天我们属灵正常的光景的时候，应该啊宣告说那我们这个圣灵应该占有的地方。那么再下去我想弟兄姊妹就很清楚了，到了第二天的时候，这个我们说我们细则不去说了。当第二天的时候，这个以斯帖来到王面前，那最后把他的心愿告诉王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当他告诉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所愿的是求你把我的性命赐给我和把我的本族赐给我。那这可以说是以斯帖非常好的两句话。你知道说今天我们的灵不过是个器官，乃圣灵在里面做我们的生命。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把我的性命赐给我，意思就是说摩西凯应该站在他的对的地位上，然后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那个见证能够才能把我的本族赐给我。那当他这样讲话的时候，当他这样和他的魂半交涉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在这个在原文是个狮子形态，所以这个不知不觉啊，那个感觉是个很信任的感觉。这个时候灵呢，这个时候灵就接受灵，就在灵里面就这样很自然的就把这个感觉呢就说在王的面前。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啊，那个王啊就开始看见。这个时候王就认识啊，哈曼原来是什么呢？当我们读那段圣经，圣经说他不光是仇人、敌人，而且是恶人。那现在王能看见了，这个人的确什么呢？的确是仇人，也是敌人，也是恶人。那只有到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圣灵在里面真的启示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那拯救在什么地方呢？拯救很简单，肉体应该回到他应当在的地位上。圣灵，我们后来读圣经很清楚，结果呢，哈曼是挂在木头上，那个木架就是指着十字架来说。所以狮子，我们知道肉体不能够摆在位置上高位上，肉体只配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乃是肉体的结局，今天我们应该把肉体放在十字架上，那这个问题就好像解决了，是不是？到这个时候呢，他们问题解决，但是不，我们到那时候又看见这个以斯帖第二次哀流泪哀哭求王。我们知道啊，当我们主定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我们的已经与基督一同定十字架，所以肉体这是肉体该占的地位，但是主观心理上我们又难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两次征战，有两次的劫，有两次的进账，所以就两次举出进账来。那这次呢，以斯帖不光以斯帖在那是流泪的哀求，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说那个第一个定律还发生一些果效的，就是那个命令下去的时候啊，到了十二月十三号的时候，我们知道各省的省长啊要同时毁灭以色列民所有犹太民族，那这个死的率还在这些身上。那什么意思？那就是所有以色列人这时候啊，每个人身上都接受了死的判决。所以你知道啊，在保罗有一句话说，有死的判决在我身上。所以就是你看见没有，现在不错，肉体是在十字架上，但是呢，死的判决还在他们身上。那么换句话说，现在不光这样，那个结果呢，他们还是要受辖制，到时候还是要受辖制。所以现在不光是客观的问题，现在还是主观的问题。那么主观上，我们应该怎样来经历这件事？所以这里要两倍才可以，这必须圣灵双倍的工作才可以。一面是客观的，另一面呢是主观的。那么主观上怎么做？主观上他知道说，虽然现在哈曼问题解决了，但到十二月十三号的时候呢，所有以色列人呢还是要被毁灭。因为什么？他们一直在那个命令底下，那个律叫什么律？那个律叫罪和死的律，这是保罗所说的。罪和死的律在他们身上，但是罪的和死的律并没有废掉，而是不能废掉。我们如果还活在地上的话，罪和死的律还在那里。那么现在怎样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呢？这个律是不能更改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以斯帖还得要哀求流泪。当他哀求流泪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如何能够脱离这虚死的身体？我如何能脱离这罪和死的律呢？那弟兄姊妹，那个哀哭就是相当于保罗有一次祷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虚死的身体呢？”那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呢，亚哈斯鲁把戒指脱下来交给圣灵，那这个感谢主。当他把戒指脱下来交给圣灵的时候，现在有另外一个命令要出去。当这个另外一个命令出去的时候，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来说，那就是圣灵，生命的灵。所以一面你有罪和死的律，另一面有生命，圣灵的灵。现在当戒指放在圣灵身上的时候，他现在可以执行这个命令。所以当他把这个命令送出去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第一个命令还生效，还是有罪和死的律，那你怎么脱离他呢？我们知道到了这十二月二十三号那一天，那么有一件事要做的，就他们不能，他们还是在那个辖制底下，但他们可以自卫。所以以色列人呢，把各族人他们每一层的人要聚在一起，他们保护他们自己，凡是攻击他们的，他们就要反攻他们。那你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他们没有拿他们的财产， 所以叫整个的战呢是个保卫战，整个战呢不是个攻击战。所以现在另外一个命令是你可以保护你自己，你可以根据什么呢？根据已经有的得胜才能保护你自己，因为哈马已经挂在十字架上。那现在呢，哈马已经死了，那么你该怎么清理这件事呢？你不需要去攻击，你只要守住你的地位就可以了。那因为这个缘故，因此呢，我们就像后来到了12月23号的时候，我们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聚集了。他们在每一层里面就结果呢，就开始保卫他们自己。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征战，就是有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呢，不光解决了哈曼，而且最要紧的，你读来读去的时候，你要发现是解决了哈曼的四个儿子。我们要记得，不光是有哈曼，而且哈曼有哈曼的儿子。你读加拉太，你不只发现有肉体，是连肉体的邪情私欲。这个哈曼的四个儿子，乃指说肉体的邪情私欲来说。那弟兄姊妹，肉体是挂在十字架上，这是他该有的地位。但是我们主观上有个行动，那个行动不是攻击的行动，那个行动是个保卫的行动。那个行动什么呢？那个行动就是把凡属乎基督耶稣的人，是把肉体连肉体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那个什么工作？那就是普尔节的征战，那就是12月13号这个征战。那个征战呢，我们知道就把谁解决了，就把哈曼的四个儿子统统杀了，统统解决了。